也弟兄姊妹平安，
主日平安。
今天需要今天要做，其实是周五的时候，梁伯伯有跟我弟兄有特别给我提醒，希望能今天早上有一个简略的分享。所以当我在思想我该怎么样与众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我想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在颂赞敬拜一样，会里边说其实我们真的都是很不配，说我们是曾经不配得这样的救恩，本来也是不配得这样的服侍，可是神仍来拣选我们，神仍来让我们在这里。所以我想唯一我能够有回应的，可能就是尽我们所能去服侍我们的神呀。首先我在想今天关于这个见证的主题可能是关于我们的服侍。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是从，我想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可能都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尤其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上面曾经有听，大家可能会听过有一种说法叫做吃教者，吃教，这个应该是从鲁迅先生的某个作品当中出来的。上个星期我们有看，我想米歇尔阿姨有分享一段视频，是关于王永信牧师的见证。其中一段视频的最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或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段时间，无数的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事情，一系列的事迹。而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被感动，他们也受洗成为主的名下。可是呢，也在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我们听到的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句话叫吃教者。什么叫做吃教者？我们其实在那个环境之下，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因为人非常的贫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瘟疫灾害等等，又面临着国仇家难，所以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当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时候建了教堂之后，他们发现可以到教堂去，哎，有饭吃，可以吃饱了，有衣服穿，然后还可以读点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来教会，都喜欢教堂，然后让自己变成个基督徒。可是鲁迅先生说，这群人他们是吃教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想从那里收获一些知识。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在听国内大中国大陆有位传道人叫王怡，他的一段信息当中，那我有一段说有吃教者，不仅在古代也在今天。有的吃教者他在教会里吃教，有的吃教者他在世上吃教，在社会里吃教。我很不明白，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做人是需要平衡的。我们不是来教，我们今天生活的已经不错，可能我们不再需要到教会获得一些生活上的资助或者说一些条件。那么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什么叫做在世界上吃教呢？后来有他在那一刻我突然提醒到我，没有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知道神很爱我们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很多，帮助我们提升，让我们改变，让我们解决了困难，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度过了很多，不仅仅是那些肉体上的，还有我们精神上的。然后我们发现，哦，我被释放了，我得着了快乐，我得着了喜乐，我可以勇敢地站在这个世界上了。然而呢，神在我们心里边，在我的心里边，他在有多少的位分，我的生命在哪里，可能我不敢回应这句话。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吃教者，他在世界上神给了他安慰，所以他带着受安慰的心回到世界上去做他原本要做的事情。而他是不是也在吃教呢？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回审视我自己。所以我不敢说，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在做一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的光彩。我是不是也在我20多年的生活当中，也在用那么一个不明显的方式在窃取，在享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份荣耀，却并不把荣耀归给他？这是我非常想思考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愿意给众弟兄姐妹分享的。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对我的故事不是太熟悉，我就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进入到主这里，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可能没有错，我是个90后，我也是家中的独生子，我每个跟在座我们没有经历过曾经的那一代人的痛苦，那一代人的纠结挣扎。当然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看到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的压力是呀，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也许有共性，也许没有共性，但是我会说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成长。对于我来说，我最期待的是什么？最期待的是我从小没有安全感，从小没有得到满足。那我在想，安全感从什么地方来呀？我愿意这么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也不要把这一切的这些经历都归罪于我所爱的人。但是呀，它是我们经历的。我记得我很巧，我想大家看见上面我的名字叫熊鸿飞。鸿飞两个字很有意思，汉这个简体和繁体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想说，大家我父母他们翻了多少字典找到这两个字，他为我取名的时候用了这么，他岂能不爱我呢？他如果不爱我，他岂会翻字典翻这么久找这两个字出来呢？可是我真的说，当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受伤，我很受伤，我不知道这个爱从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有会爱呢，这爱从什么地方来。我很小的时候，可能4-5岁的时候，我能够印象里边就是我父母经常在挣扎当中，在关系的挣扎当中，在吵架打架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能想到我在家的时间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在我4-5岁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有意识的放在我的脑海里边的时候，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中秋节的下午，我父母很平静的，我妈妈很平静的带我出去买月饼，然后回到家里来之后，然后也很平静的说，你坐在这里，然后对我爸说，你坐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个，我们明天去离婚，我这个离婚协议书都已经签好了。我在那一刻我没有明白这个意思对我什么，因为我看见他们都很平静，很平静的说，这是一个即将开始，可能就要开始分开的时候，你看他那么的平静，说那么的平静，说我们明天去做怎么怎么样的事情吧，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明天去郊游吧，我们明天去买东西吧，不过他说的是我们明天去离婚吧。 anyway， 这只是一个，不过这个插曲，这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某个怎么样，或者说一个开始埋伏在那里。当我亲眼看到这个时候，到那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才明白了明天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当然我很感恩的是，其实那天晚上度过了一个不太平静的晚上的时候，第二天他们并没有真的那么去做，他们没有那么去做，可是他们后面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所以我所看到都是他们一直在那样一个挣扎当中过来的。我说对于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时间可能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当大家是否看到说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在一个争吵甚至到了肢体的冲突之后，我们家住在6楼，他们可以从6楼一直到1楼，一直都在肢体冲突当中，我想这不是个很好看的场景。但我看的那种场景对于我来说，可能说因为我看过这种场景看过很多，可是当他们从6楼到1楼那个过程当中，对于我来说那种已经不是痛苦了，有时候是感觉到羞愧。羞愧在哪里？6楼到1楼也就意味着那里住了12户人家，12户人家他们都在门背后在听，在猜，在窃窃私语。我怎么知道这些呢？因为很有意思，后来那天他们正打完了，他们离开了，我知道那个从6楼到1楼每一户人家都把门给打开了。他打开来不是为了要来安慰你的，他们只是出来看看，哎，好像这个风雨过去了，是不是可以出来看点热闹，然后可以看看顺带窃窃私语一下。所以那天对于我，所以那对于我来说是很羞愧的，羞愧，这种羞愧甚至超过了我对于他们的担心。 anyway， 可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有什么样会觉得爱跟我爱有什么关系？ 可是道路对我想，对我来说，就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索，去观察，去看他们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让他们不能去度过那么度过他们很好的二十年。后来我没有答案，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经过仔细的观察，我发现我爸我妈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年龄，他们生日只相差一个月，我现在手机里面每天都提醒我，他们同一年出生的，他们的家庭背景也是一样，只不过我妈是老大，我爸是老四，他们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也差不多，他们都在，一个在银行，一个在保险公司，他们工作的态度也很相近，他们的教育程度也很相近，他们都是同样的本科生，他们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差不多。我就迷惑了，我花了二十多年找不到那个问题答案，说这样一个在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门当户对嘛，门当户对的人为什么他们还是二十年过不好呢？其实我不知道答案，我尝试了有很多种方式去给我一个解释，因为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彼此在脸上很友好，可是我不能知道在下一秒钟，或者说他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在想什么，或者说接下来会要发生什么，这是我不能让自己得到放下来的原因，当然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直到我来了美国之后，我在教会当中，我在叔叔，在整个的在教会的叔叔阿姨当中，我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因为我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一起相处很快乐，而且这种快乐，当我跟他们相处的越久，我越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而我知道我很诧异的事情是，我发现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他们差距很大，他们年龄差距很大，可能工作也不一样，或者背景也不一样，但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可是他们过得很好，他们有真的喜乐在那里。这驱使我，给了我一个答案。曾经我有疑问，但是没有答案，我也对未来，对于生活没有信心。对于来说，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有爸爸，有妈妈，有孩子，他们在一起是真的在一起，彼此相爱。我有期待，可是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那答案在哪里。可是当我在信仰当中，我看到那个答案在哪里，这是让我感觉到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欣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进到信仰当中去，因为我在信仰当中发现了一个答案。而随着我在这里，在这样教会当中，我在彼此弟兄姐妹彼此连接当中的越时间越久，我越能确定这个答案是真实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要服侍的开始。服侍在于说，当我看见了说，其实我发现，这里有答案，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出了答案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答案，每个人能够思想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答案给活出来。有很多人因为有挣扎的，不是我，不仅仅是我，还有很多人，甚至可能在座的某一些，也许你们也许也有一些挣扎。可是当你们在挣扎当中像我一样有疑问的时候，那个答案在哪里？是否有一天真看见了那个答案呢？也许我们服侍的某个意义就是，当有的人他真的在需要的时候，当他看见了那个答案。这也是我想我们在福音书里面都看到的，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那里向耶稣寻求，可是耶稣呢，他可以把答案给他，并且真实的展现给他。这也是我在思想我在服侍当中，可是这个服侍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会想怎么跟赤教者联系在一起。我想大家会有点疑惑，没有错，因为当我在信仰当中的时候，我真的经历到了耶稣对我的安慰，知道了神的爱。这是其实在去年我们的感恩节的聚会的时候，我也有做一些分享。当我真的进入到神学院开始装备的时候，我深刻的知道了什么叫救赎，什么叫替换。我应该说替换，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很深刻的声音。当我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听到神给我的声音是，你跟多少年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了。我明白了那一刻，知道生命是被替换掉的。我知道我经历到了神的安慰，可是经历到神的安慰，就好像前面我们有些分享的， 我们得到了神的安慰，我们得到神的鼓励，然后呢，我们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吗？甚至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我问我自己的。前两天我在看，前两天我在也是在翻看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在写他自己服侍的经历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是那么的相似。他也曾经在挣扎过程当中，然后挣扎过程当中，可是他也很年轻，他也想说，我生活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为什么现在就要被束缚在某一个状态之下？为什么就要去探？为什么就要去开始去开始去敬拜了，开始去服侍了，等等等等，他不明白。可是慢慢的时候，他才知道。可是慢慢的时候，他才知道是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替换了。替换的时候，就如我们曾经在圣经上面所读到的一样，说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那是耶稣为我们死，从今是叫我们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造他的、为救他的主而活。这才是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生命替换的意义。所以我经常会问自己，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替换掉？或者说我生命被替换掉了，可是我的生活呢，我在世上的生活还是在一模一样当中吗？其实我经常在问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不好意思，我说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只是说我分享我的心路的历程。我会想说，我会去，我想我是个认真的人。一个认真的人意味着你做很多事情都会有成，都会很容易取得结果。事实上服侍也是一样，可是服侍一样在意味着，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如果我得到的安慰不是从耶稣来的，是从菩萨来的，是从佛祖那里来的，或者说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我是不是也很认真的在那个方向上面？这让我很诧异，或者说让我很震惊，或者说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让我也很害怕。我们都在想说，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很努力，我们很认真，我们可以做出来，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这也是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可以说信主的前几年前两三年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其实我在服侍很简单嘛，做服侍嘛，认真一点就可以做出来了。可是慢慢的我才，可是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神在告诉我那句话，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震惊，或者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压力。那种压力让我看见了一种骄傲在里边。那种骄傲是，原来我以为我得到了安慰，然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个想做事情可能是打双引号的服侍，连服侍都可以成为我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我那个生命真正因为被耶稣的爱感动而要去做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大家，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否有跟我一样的看见，或是一样的经历，或是一样的想法，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想做，我如果是我想做的 either way， 即使是我说那是我在服侍，那也是打双引号的服侍，我是不是还是一个在世界上吃教呢？我是得到了耶稣的安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那也是一种吃教吧。然后很感恩的是，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的学业以及我自己的在与弟兄姐妹的连结当中，我就越发的感受到这样一种张力的，这样一种彼此的矛盾，彼此的张力。我真的是否明白我的生命不再一样被替换掉了？我不是在自己为了自己而活，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所以那份的服侍对于我来说，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当我真正知道我是被神的爱给改变，我是因为爱神让我去做出这样的服侍来，让我去。所以其实我经常的祈求是祈求顺服，祈求的谦卑。因为人很容易骄傲，我承认我是个非常骄傲的人，尤其是当你做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很容易的时候，你非常容易骄傲的，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但是我祷告祈求是求神让我改变，真的让我知道我们是为耶稣而活的。 当我们为耶稣而活，因着是耶稣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做了我可以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单单就是因为我爱，所以我要去做。这也是我在这里放在当中，也希望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同勉励，彼此的扶持。我需要大家的鼓励，我想大家彼此也需要一样的鼓励，使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真的知道我这一辈子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不要做那一个隐藏的赤教者。最后我想起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火热的去教会，因为我很享受那里。当时我一个很好的跟我关系很近的一个亲人，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鸿飞你要注意啊，你知道你现在信了耶稣，这不过是一个信仰而已。这句话当时听出来的时候，所以不要太沉迷。我想如果假如大家是刚信主的人，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这不过是一个信仰而已，不要太沉迷。那一刻我没什么话说，只是我觉得不对。可是我越思想，我越发现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什么叫做这只是一个信仰而已呢？那无非就意味着信仰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过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拿起来，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放在一边。但是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我为耶稣而活呢？那是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到那一刻，但是因为他是我的长辈，我没有办法去说你说的不对，我应该说我没有办法那么激愤的站出来说你说的错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再次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抓起来，当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放下去，那是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全部。那也不是因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安慰，我服侍不是因为我在里面可以得到荣耀，可以得到怎么样，那是因为那就是我需要做的，那就是我生命当中，那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我分享我的经历，愿与众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彼此鼓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耶稣里的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鼓励，没有人可以单独走到那里呀。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